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锦。
嗯，今天呢是星期四，12月22号。我们今天呢和往常一样，和大家先带来市场的变化，然后呢谈一下个股。今天高杰呢会邀请一位马青啊，大家如果熟悉的话，以前在节目当中高姐曾经邀请过她，是湾区的房地产经纪人。我们呢会看一下整个的房地产的情况，在从到今天为止啊，所公布的所有房地产，美国的房地产情况都是非常的糟糕，整体呢是下滑。像 Redfin 今天呢，他就讲到他的这个房屋销售量啊，是从2012年以来啊，今年下跌是最厉害的，下跌了已经35%了。那么这个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房地产接下来还会继续探底呢？什么时候到头呢？什么时候反弹呢？那我们湾区又会怎么样呢？高杰呢会和马青在后半段呢去谈论一下，房地产的情况。那前半段呢，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动态。今天呢，这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哈，是美国的今天公布了一项就业数据，失业申请人数哈，周四仍然是低于前期的平均水平。然后呢，我们看到呢数据如此的稳健，也就让市场整个呢担心联储呢接下来的紧缩政策啊，之前就不断的在放鹰，那恐怕呢更为的持久。所以呢，今天整个的股市呢，午盘过后呢就一度是崩跌的，尾盘呢稍稍是有点拉回，但是整个今天是结束了之前的连涨的状态。道琼斯呢盘中一度啊下杀到了800点哈，跌幅，那最终呢是收黑350点左右哈，跌幅都是蛮大的。然后今天呢，包括美国美光啊等等的科技股的一些要裁员的消息，也导致了科技股和半导体的股票啊卖压是非常的强劲，纳指也跳水2%左右，所以今天挺惨的哈，整个市场抛售潮啊，是整个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几大股指的情况。
今天道指收跌348.99点，跌幅为1.05%，报33027.49点。纳指跌233.25点，跌幅为2.18%，报10476.12点。标普500指数跌56.05点，跌幅为1.45%，报3822.39点。费半收跌111.17点，跌幅为4.2%，收报2533.33点。
今天像标普500指数午盘跌惨跌的那个幅度达到3%哈，然后尾盘呢才稍稍的是收回了一点点跌势，但是最终的跌幅仍然是，标普仍然跌了1.45%左右。Tesla 呢中间哈暴跌哈，一度达到8.88%哈，是这就是不断的在跌啊，几个了，连着这个8%就这样的去跌哈。然后呢，纳斯达克100哈中间最惨的时候，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它那个跌幅摔到4%哈。然后呢，这几乎就是20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月的跌幅。今天呢，整个的这个道琼斯，从12月份本月呀，道琼斯现在啊已经跌了4.5%，标普500和纳指呢分别跌了6.3%，纳指跌了8.7%啊，这个三大股指呢都已经全部哈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记录，创下2008年以来最差的这一年啊年度的这样一个表现，整个的今年是非常的惨的。我刚才提到了美光今天的这个消息呢，也增加了科技股的卖压，他呢是在昨天就表示他们自己的预计第二季度的收入呢每股是亏损，然后呢营收呢也是从36亿到40亿左右，那这个呢都是比去年同第二季度的营收呢都下降了51%呀，大家可想而知啊这幅度有多么的大。他呢是在他提交给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当中呢，是透露说管理层已经计划在明年裁员10%，方式呢是通过自愿的减员和裁员组合，那可能会提供一些50岁以上的一些 early retire 的这个 package 啊，等等的哈，以其他一些柔和的方式，剩下的就直接裁掉了。那么这个美光现在它的员工一共有4.8万人，10%意味着近5000人哈，4800人都要被裁掉的。然后呢，它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像暂停股票的回购，生产力的计划哈，就是全部都暂停，同时呢暂停公司2023年的奖金。 同时呢，他们在本年剩余的时间要解决高管的薪酬的问题。这个呢不光是美光哈，最近呢包括多个公司呢，他们都会将这个高管的奖金呢等等做一些裁减，都是，这是我们看到公司真的是情况不好。除了美光呢，我们也知道像其他的半导体公司都以前都已经是冻结招聘啊等等，像 Intel 啊，还有这个恩伟达呀，还有高通啊，他们不仅是结冻啊，都招聘放缓呢，还有裁员。包括呢我们知道高科技公司 Meta 呀，亚马逊呐，特斯拉呀， Twitter 呀， Snap 呀，还有 Stripe 呀，我这一路哈，高杰都在给大家报道了，我就不重复了。所以呢这一次哈，就整个的科技股很可能会创下20年以来最差的这一年，20年就是指的2000年那个科技泡沫了。纳斯达克呢，刚才我提到了哈，它100指数今天的最终收盘的时候是收在了跌了 2.5%， 中间一度是4%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呢，我刚才说到了，今天报道的美国的失业的申请人数仍然是上升的。今天报道的呢，上周人数增加了2000人，它这个数字呢还是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仍然是接近历史的低点。同时呢美国还修正了第三季度的 GDP 的增长，增长调到了 3.2%。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关键的一些通胀指标也是比之前呢有点高，所以所有的这些因素就知道了，联储是必须要压低通胀的，然后呢整个的经济面GDP 还这么强劲，那只能是政策越来越鹰了，这就是今天崩塌的主要的原因。刚才我提到了，那纳斯达克呢也受这个非常这个影响了。就今年呢，纳斯达克100指数它已经是下跌了1/3哈，就是整个全年下跌了33%左右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包括苹果呀、微软呐等等，这全都是明星股哈，那100个企业都是最厉害的这企业了。其中表现最差的就是特斯拉啊，特斯拉股价呢下跌超过30%多，不止30%多了哈，更多了。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去分析。还有呢，像这个美国的超微公司 AMD 哈 ，AMD 呢，它的股价也下跌了，就大概是20%左右，你就知道大概有多惨哈。还有呢，就是基本上吧，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泡沫的时候呢，纳斯达克指数是从2000年的3月最高点暴跌83%啊，一直到了2002年的10月才触底。经历过2000年科技泡沫的人大概还记得，很多的人都在回想说那个时候公司里边的这个 reception 哈，前台服务员那都是百万富翁，然后呢，一夜之间哈，就是一两年全都跌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回想起来20年如此之快啊，那现在呢又是创下了基本上是科技股是2012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惨淡，也可能这个本月的跌幅呢是从2000年以来最惨的一次哈。今天呢还有我刚才讲到了美国的成屋销售量哈，昨天公布的数据也是连续10个月下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重量级的避险经济基金管理人，有华尔街叫抄底王之称的 David Taper， 他呢今天对媒体表示，他说他倾向于明年同时呢全部是做空美股，他预计呢全球央行将采取啊前所未有的紧缩政策来平抑这个通胀。所以呢他的这番言论呢就更加剧了哈整个市场的避险情绪，所以今天是卖气蛮强的。我们知道呢就在周二的时候高杰给大家详细的讲过了哈，日本央行呢也是新的一个转折点，千年老哥也变成鹰王了。那今天呢公布的日本的11月份的核心的 CPI 啊，同比上升了3.7%。这个幅度创下了1981年12月以后最大单月的涨幅，当然了，11月份也是它日币跌得最厉害的那个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哈。那么，但是呢，它已经就是它的通胀，它也要去转鹰，我们看到的数据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佐证。正因为呢，这个日本央行的这样一个调整，本周更加转为这个鹰派的立场。也带动了日元还有日债的殖利率呢都在上升，引发了市场资金回流的这样的担忧啊。同时呢更重要的就是进一步推高了全球借贷成本的升高，拖累呢本来就已经在降温的整个的经济。 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的情况了。然后今天还有一些美国方面的消息，比如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报道哈，这个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报告，今天的报告，十月份个人储蓄率是2.3%，这个是历史的，已经接近了历史的最低点。最低点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2005年七月份出现的2.1%啊，这个储蓄率现在是2.3%。然后呢，近80%的美国民众抱怨哈、通胀的这个问题，高通胀造成了高物价，让存钱呢变得非常的艰难。美国银行呢做了一个调查，63%的美国民众在为明年啊设定储蓄的目标，但是呢，77%的民众呢认为通胀这么高会成为储蓄的一大难题。所以呢，现在呢，美国这些经济学家哈，包括一些分析人士呢，他们在发出警告，如果明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话，那些没有存够钱的美国人将会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如果储蓄率呢再不断的降低的话呢，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财务状况可能会受到重创。我们都知道呢，民众的储蓄率呢曾经一度呢创下历史新高，因为疫情之后呢，美国不断发钱，消费呢降低，都 lock down 了，然后呢创造新高，现在呢又要接近新低，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消费和高通胀所带来的这个呢影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所以这些呢都将未来可能带来非常不好的一些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美国是英国哈，英国的十月第三季度的经济哈，它的萎缩程度呢远远超过预期。本来呢它是第三季度是七月到九月，现在呢它的这个萎缩呢是0.3%，预计呢是0.2%。所以我们看到呢哈，这个萎缩的速度远远超出预期。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市场就认为啊，第三季度它这个经济收缩的速度比预期要快得多，短期内前景是非常的暗淡。那预计呢，英国哈它将滑向衰退，这是跟美国都会有一些一定影响和关联的。那这是以上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情况，然后呢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的消息。我每天呢高姐会把一些大量的消息呢都给大家叨咕哈，对整个的市场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姐。
我是白静。
有几个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小消息哈，也给大家先说一下，之后呢我们看几个个股。
比如说呀，根据农业部的数据，今年到现在为止，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例已经导致了约5800万只鸟类死亡，其中有超过4000万只产蛋鸡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死亡。所以从1月初到12月，产蛋鸡的总供应量下降了5%以上，鸡蛋价格就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研究公司Urner Barry 的数据，中西部大型鸡蛋的批发价格在12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每达5.36元。
哦天哪，太可怕了！
而且鸡蛋的零售价的涨幅在所有的超市商品当中涨幅是最大的。从1月份到12月初，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涨幅超过了30%。
最近你要到 Costco， 在我们本地 Costco 的话，你已经买不到红皮鸡蛋了哈，只剩白皮鸡蛋了。那个所谓的这个 natural 的那个，你已经买不到了。所以现在呢，大家都明显感觉到鸡蛋的上涨 ，right？ 那么这个禽流感一来的话，那这个季节吧 ，holiday 恐怕还不会得到一些缓解。今年这个整个疫情期间呢，鸡蛋价格一个劲儿是猛涨的。那么现在呢，又再次禽流感爆发，又加剧了这个趋势哦。这是一个，还有吗？
还有就是眼线笔已经缺货了。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可能会跟 TikTok 有关系，因为 TikTok 上面有很多的那种流行的视频啊什么的，然后这种视频就很多人会跟风，其中就有很多的人跟风去买眼线笔，也就造成了一个眼线笔的短缺。
很多人说他不太在网上去购物，其实呢，你去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他拍的非常漂亮的，弄得非常好的那种 video 啊，对人的说服力是蛮大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 TikTok 对青少年哈，这个眼线笔啊等等这个影响力啊，对美妆的人是影响力是很强的。好了，那这是今天几个新闻，我们先接下来呢就看一些个股啊。今天的第一个个股就是 Tesla 今天大跌了8.8%。
对，今天的个股是 Tesla， 其实它本来是在盘后有小幅的升高，因为马斯克承诺啊说他最近不会再抛售特斯拉的股票，可是呢，我们这位 CEO 他的公信力就好像不是那么的强，所以盘后他的小幅回升只回升了1.2%，今天整体还是盘后收跌了8%多，现在美股的价格是125.35。另外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也是启动了另外两起针对 Tesla 电动汽车的事故特别调查。不过有一个消息算是比较利好了， Tesla 将 Model 3还有 Model Y 的车辆折扣翻倍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请 Max 为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Tesla 它的股票现在的行情是怎样。
嗯，它那个 Tesla 呢，今天它是在宣布呢，它也冻结招聘，还要计划裁员，所以呢，这个呢股价呢就是跌得非常的厉害。
对，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觉得很忧愁，我买了 Tesla 的股票怎么办？可是有人他是做空啊，空头他现在就开心了。根据 S3 Partner 的数据，做空马斯克这个 Tesla 股票的投资者在今年总共获得了150亿美元的收益啊，那相当的巨大。
还有呢，还好消息啊，对于不受影响的呢，现在买 Tesla 它打折啊，打折好像我看到在美国好像至少哈折扣翻到了$7,500哦，那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了。那如果你想去买的话呢，现在倒是个好机会哈。以前呢都是排队等，那么就短短的去年都是等，你要 order 的话要一年左右。现在呢就是直接啊折扣翻到了$7,500哈，真是大家都在放下身段去拿钱。今天你到这两天如果你到各个零售商店的话，你到实体店里边这个折扣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了，不受影响的人你现在可以是扫货的好机会。好，那我们请 Max 你好跟我们来看一看 Tesla。 你虽然给我们一直在讲啊，最近它一直在跌，到没到底啊？离着130块还有多远了？什么时候能反弹呢？
Tesla 现在股价已经到了125.35美元了，因为它在短期内一年内基本上都是下跌，还是下跌的趋势。
125是不是到底了呢？你还要再跌吗？现在能不能进场了？你要看到的话，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入场？
它当然，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是可以啊。如果是短线的话就一年内都是还是下跌趋势。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有2年3年以上的话，那是还是可以考虑的。少量买入的，但是然后就是反正不能够孤注一掷啊，就是少量买入可以了，因为现在价钱低了嘛，跌到这边，所以因为它还是有机会再往下跌的，
还有机会下跌。哇哦，Max 很有意思哈，也跟您一起见证了。我们从 Tesla 大概是160、178那个时候就开始讲这只股票，你一直说得看130，今天都跑到125了，还要再跌，你觉得下一个支撑点会在哪里？
会是在大概30左右
啊？
三十左右啊？
30？不会吧，
百位数已经没了，
现在是125。哎，那最可能下跌可能到30左右，我的天哪。
有可能啊，但是它不一定啊，是有可能啊，但是因为现在它都是下跌趋势，除非你是做空它了，就卖空它，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如果长期投资的话，那可能这边算是一个可以考量买入的点了。但是它因为毕竟它短期内都还是下跌趋势嘛，所以那你就还要留一点子弹在手上。
$30。好了，听众朋友们啊，这是 Max 所看的啊，那我们再接着观察，这也是对 Max 一个巨大的这个考验，那看看会往哪儿走啊，还会走到哪儿，短期之内还会下跌，从125还要下跌耶。那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那个女股神呢，她说一个劲儿坚挺特斯拉，这回她又被套进去了。我当时她买的时候大概是，140上下，135，140多150那个样子吧。我的天，哎呀，我们在见证着啊，我们从特斯拉一只股票那个时候都已经走到1000多块钱，然后呢，现在一只跑到几十块钱，太恐怖了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挑战我们的 Max。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第二只股票。
第二只股票是 CarMax， 这一家二手车的零售商，它的季度业绩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所以在盘前股价就开始下跌了。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的股价是下跌了3.66%，代码是 KMX CarMax。Max， 您对它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
CarMax 现在的股价57.2元了，它在短期内啊，一年内也都是下跌趋势，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哪怕是如果是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要看超过5年了，要5年以上的持有率。那如果是长期投资有超过5年的持有率的话，那可以考量大概在45左右。
45左右，好的。
这个价。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支 Micron Technology， 它的代码是 MU 美光。美光它在最近一个季度的销售额下降，还有净亏损，所以股价也是在盘前就开始下跌。收盘的时候看到它的价格是下跌了3.44%。Max， 您对美光有什么看法？
美光 Micron Technology， 它现在股价是49.43元哦，它在一年内也都是下跌趋势，
一年内都下跌，
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的，所以也同样公司的话，如果要看长线呢、长线投资5年以上，如果有5年以上持有率的话，那可以考虑在大概32左右这个价位，可以考虑买入少量的买入。
好的，美光32左右可以考虑少量买入。然后我们再看京东 JD.com。京东它和拼多多、百度还有其他的中国科技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在开盘前都是上涨的，这个跟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科技股涨势有点呼应的意思。不过今天在收盘之后它是小幅下跌了0.77%。 Max， 您对京东有什么样的分析？
JD.com 现在的股价是227.6港币啊，
对，美元是57.67。
那它在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了，短期内，但是它在更长期啊，半年、一年、5年，半年、一年，我看2年以上了，因为它现在它这里数据看是从2020年开始了，所以长期来说都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还可能还要再观察的。因为这个长期投资就不太适合了。
好，那这个我们再观察。然后我们再看一只 MillerKnoll 这一家家具制造商呢，他说了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将会下降，可是他的股票在盘前就开始上升，在收盘的时候整体上升了14.12%。虽然说股价还不高，但是您对他的这个趋势有什么分析？
MillerKnoll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哪怕是5年内，它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要超过10年以上的持有率。
超过10年，它的代码是 MLKN MillerKnoll。
因为5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当然一周内是上涨趋势了，但那个是属于短期的比较短期交易啊，那个呢我们就暂时不提了，就是5年内的下跌趋势，所以如果长期投资要看10年以上，然后它有可能是要看10块左右啊。
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今天的成交额的冠军那个 Tesl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第二名 Apple 苹果。苹果今天收跌2.38%，您对苹果它的股票什么看法？
苹果 OK， 132.23美元哦，现在的交易价，它在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但是如果能够看五年的话，那它就是属于上涨趋势了，就两年以上了，所以如果要现在其实可以考虑少量买入的，如果要的话，不然的话你就可以，如果要等到更好的价位的话，也许可以再等106块左右，110左右了。
嗯，好，110左右都是一个可以看的点。那我们再看今天成交的第四名 Microsoft， 这个之前您就帮我们分析过，它今天是收跌2.55%。看到呢，它有了新的收购目标了，想要收购流媒体的巨头奈飞，您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
Microsoft 在现在股价是238.19美元哦，它在一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如果你能够看两年以上的话，它就开始走入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当然现在是要的话，是可以少量买入了。不然如果要更好的价位的话，也许是能够定时定额买入。现在不然。要更好的价位，当然它有可能会跌到200啊。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谢谢 Max 啊，给我们来看这些个股，希望呢对大家呢有所帮助，但是不构成大家的投资的指南啊。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讯息和我们的一些看法，您呢综合您自己的一些情况呢，做出您自己的投资的决定。刚才呢讲到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一部分哈，今天有一个数据哈，这是来自中国海关的一个报道。就是讲到呢，华尔街日报就讲到哈，他说美国的芯片管制政策已经生效了。11月份中国呢进口芯片呢已经是下滑的幅度和去年同期比呢下降了40%。11月份的中国客户呢购买美国方面的这个芯片产品呢是23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去年同期呢是41亿美元哈，就是差的降下了40%左右。而同一时间呢，在台湾啊，从台湾、日本等等啊所进的这样的幅度呢，都是骤减的。韩国、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11月份呢，日本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呢也下降了40%。韩国呢，进口比9月份骤降了50%哈。这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从美国开始进行芯片掐脖子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呢，可能接下来的影响还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美国呢，从2020年之后呢，最大的买家其实是中国大陆哈，这个芯片、半导体还有制备等等，包括呢疫情当中所有的这种电子设备，疯狂的高增长、高需求，所以呢，在过去这两年高科技是疯狂的发展。现在呢，把这过去疫情当中的疯狂发展，无论是雇的人，还有呢它的收益，方方面面都在回落到已经不是正常了，回落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的高科技啊，这个走跌之势呢可能是比较强的。但有意思的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啊，现在呢数据显示做空高科技的呢空头只占6%+，不到7%，就是整个的投资市场哈，仍然对这个高科技呢持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期望啊，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也有分析呢就是说，那随着这个卖压呀不断的去升高的话，可能呢让这些空头们就会绝望，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不妨再拭目以待吧。每天我们都观察着这市场的动态。Max， 接下来呢高杰将邀请房地产专家呢去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湾区的房地产情况。今天呢就谢谢 Max。 好，那我们一会儿呢就广告之后请我们的房地产专家马青呢和大家聊聊房地产的故事。